賴清德踩中共，美國默許，南海霸權，多國聯合反制中共。媒體揭軍委考評委被訊，彭麗媛亦加入。達成庭上和解，巴西法官解禁馬斯克旗下 X 平台。杜絕災難中毫無信號，蘋果發行緊急救援系統。英美兩國科學家榮獲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10日星期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中共最近與菲律賓和越南在南中國海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同時中共提升了對台灣的武力威脅，預計會在10月10日台灣舉行中華民國國慶期間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賴清德將在雙十國慶演講中表示，北京繼續在軍事和心理上騷擾這個民主治理的島嶼，並一直在這裡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製造混亂。路透社報導，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告訴媒體，紀念中華民國113歲生日的演講不能夠成為中國大陸中共進行軍事演習的理由，儘管我們在之前的雙十演講之後沒有看到重大的軍事活動或者演習，但我們準備好北京今年可能會選擇以此為藉口。這位官員補充說，再次重申我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對例行年度慶祝活動以這種方式回應，我們認為針對台灣和兩岸的此類脅迫行動破壞了兩岸穩定，最近中共軍隊幾乎每日都在台灣附近活動，過去幾個禮拜北京還進行了一系列其他演習，包括同俄羅斯在西太平洋的行動，以及9月份試射洲際彈道導彈。10月8日，中共國台辦批判賴清德的祖國論稱，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宣告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不料卻踩雷，被輿論回應說，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宣告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這個中國政府乃指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宣告成立。賴清德當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過完75歲生日，中華民國要過113歲生日，因此就年紀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資深出版人顏順歐評論說，賴清德這番表演應該事先得到美國的默許，沒有美國的背書，賴清德未必敢獨自挑事，因為一旦激怒中共，習近平恼羞成怒，有可能發動戰爭，一旦兩岸開戰，美國亦是要承擔後果的。美國和西方諸國視中共為長遠的敵人，賴清德為台灣伸張，長西方志氣，對美國的國際戰略和地緣政治來講都有正面作用，因此美國表面上不動聲色，實際上樂觀其成。台海和南中國海緊張局勢的持續升級，成為多國政要匯聚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峰會的焦點，眾多鄰國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越南以及美國的全球盟友正以更積極主動的方式合作，以對抗中共在南中國海對鄰國的蠻橫舉動。就在10月8日，中共海警使用高壓水炮攻擊為斯卡伯勒淺灘的漁民運送補給物資的菲律賓政府船隻，中國船艦正在咄咄逼人地宣示北京在這一爭議水域的領土主張，不斷挑戰菲律賓、越南等國保護各自海上利益的決心之際，美國的很多盟國最近加大了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巡航力度，澳大利亞皇家海空軍、日本海上自衛隊、新西蘭皇家海軍、菲律賓武裝部隊和美國海軍9月28日在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的專屬經濟區內開展了海上合作活動。幾日之前9月25日日本的艦艇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海軍艦艇一起由北向南穿越台灣海峽。瑞士日內瓦韋伯斯特大學的法東認為， 呢一地區好多唔同嘅參與者之間嘅利益係一致嘅。如果你從宏觀上睇，佢正以某種方式導致建立一個針對中共嘅聯盟。五角大樓副發言人薩布麗娜辛格10月3號話：咁樣嘅演習展示咗伙伴同盟友之間關係嘅力量。國際評估同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認為，中共現在正在進行全球侵略。法東亦認為，隨住中國嘅軍力技術增強同軍費開銷不斷攀升，美國嘅盟友意識到要喺呢一地區抗衡中國，盟友嘅合作必不可少。習近平喺黨內動作引起外界關注。大紀元9號報導，之前中共黨魁習近平之妻彭麗媛曾經被熱傳軍中兼職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近期有消息人士曝光內情，當年對100幾個軍級以上單位、1200幾名正司職以上幹部進行考核。該委員會亦多次被中共官媒喺軍改相關內容中提起，其中喺2023年，該機構亦同中央軍委成立人才工作領導小組同時提及。而喺20屆三中全會之前，一度有彭麗媛參政嘅消息傳出。報道引述自媒體希望社界披露話，軍委考評委嘅成員唔太可能只有軍委政治工作部嘅代表，好可能有軍委部門代表同各戰區嘅政委掛任。而如果彭麗媛真嘅擔任評委成員，應該係代表習近平參與，係試圖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嘅體現。不過按照常理，有軍委考評委等機制保證，按理嚟講應該能夠確保選拔嘅官都係對習近平忠誠嘅，但係真正嘅情況卻事與願違。喺近幾個月，軍中因為大清洗而人人自危，大量高級官員落網，最終呢個問題嘅責任喺邊個？應該係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孭鑊。自舊年以嚟，5名習近平親自提拔嘅上將全部落馬，包括前國防部部長魏鳳和、李尚福、空軍前司令丁來航、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同周亞寧都難以幸免，仲有至少數十名中將、少將同軍工企業負責人遭到調查清洗，其中包括現任以及候補中央委員。而中共官媒聲稱，中央委員嘅人選都係由習近平親自把關，相關做法喺中南海引起騷動。自媒體希望社界披露認為，習近平分割苗華實權俾常務副主任，目的係俾佢坐等退休。7月9號，何宏軍升至上將，雖然官媒冇提及，只係談到咗佢擔任軍委政治工作部常務副主任，但中共解放軍話報喺報導中提到，何宏軍亦係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因此有猜測認為苗華喺軍委考評委嘅工作可能已經遭到邊緣化。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裁定，喺億萬富翁馬斯克支付510萬美元罰款並遵守法院要求之後，旗下嘅社交媒體 X 得到解禁，喺巴西恢復運營。8號，巴西嘅一名最高法院法官莫拉斯喺裁決中表示，X 公司獲得授權重新啟動喺巴西嘅活動，除咗交付罰款之外，X 平台仲需要封鎖被指控傳播錯誤信息嘅帳戶，並且同意按照巴西法律嘅要求任命當地代表。之前莫拉斯封鎖咗 X 平台喺巴西嘅運營，仲凍結咗馬斯克衛星網絡服務星鏈公司喺該國嘅銀行帳戶，以支付罰款。9號消息指出，喺法令生效之後，巴西電信監管機構 Anatel 已經接獲指示，確保喺24個鐘頭內為超過2000萬用戶恢復服務。經過幾個月嘅法院流程之後，馬斯克喺8月底解雇咗 X 平台嘅巴西員工，並關閉咗公司喺巴西嘅辦公室，一啲用戶被迫使用 VPN 登錄平台。 但係到咗九月，馬斯克旗下嘅平台開始同法院達成協議。喺禁令被解除之後，X 平台表示好自豪能夠翻到巴西。公司嘅政府事務團隊喺一份聲明中寫道：喺成個過程中，令數千萬巴西人訪問我哋不可或缺嘅平台至關重要。目前巴西係 X 平台最大嘅國際市場之一，亦係公司喺拉丁美洲最大嘅市場。喺聲明中，馬斯克旗下嘅公司亦表示：我哋將繼續喺法律範圍內，喺我哋開展業務嘅任何地方捍衛言論自由。佛州墨西哥湾沿岸遭遇米尔顿飓风袭击，坦帕湾地区居民出行受阻，即使留在屋企入边，民众亦担心会有广泛停电的现象发生，对整个地区的影响持续时间可能多达数个星期，影响手机服务。对此，苹果公司宣布在 iOS 18系统中引入紧急救援功能，帮助用户在断网的情况下使用卫星信号与家人和急救人员取得必要联系。《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苹果手机用户30岁的范斯沃尔寄住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附近，之前当地遭到海伦飓风的袭击，范斯沃尔的手机失去信号，网络亦断了，无法联系上任何亲人。但是在风暴停止之后，他走到户外，将自己的 iPhone 15 Pro Max 举起指向天空，紧急救援系统启动了，他的手机连接了卫星网络，这个令他开始收到亲人朋友的短信。从 iPhone 14开始，苹果就悄然添加了卫星电话功能。企业表示，随着 iOS 18的发布，用户可以大范围地使用紧急系统，在灾难中给亲朋好友发送短信，只要是运行 iOS 18的 iPhone 14或者以上机型都可以使用这种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接收信息的 iPhone 用户手机亦应该是 iOS 18。目前用户可以控制中心 Control Center 或者设置 Setting， 点击 Wi-Fi 符号所在的框看到卫星选项，点击它，然后选择尝试演示。设施提供一个影片帮助用户搞明白怎样使用卫星连接。苹果表示，如果 iPhone 上的 Wi-Fi 或者手机服务仍然可用的话，这样设置就不会出现连接卫星的选项。使用紧急救援网络最好是身处户外，夜空晴朗的情况下最佳，使用者亦需要回避头顶的树木和高楼遮挡，以获得更加稳定的信号。手机不需要举得很高，但要避免放在袋里面。9号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宣布得主，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克以其在计算蛋白质设计方面的成就荣获奖项，而英国科学家哈萨比斯和美国出生的英国科学家琼珀亦因在蛋白质设计和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作出的贡献同时获得诺贝尔奖。三人将分享奖金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97万欧元。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林克表示，今年获得认可的发现之一涉及壮观蛋白质的构建，另一个是根据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结构，两项发明都获得评委组青睐。关于蛋白质设计和化学反应方面的技术的历史源于1970年代，当时研究人员一直试图根据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结构，经过了艰难的学习和实验过程，2003年大卫贝克成功设计出一种新型蛋白质。在这个之后，他的研究小组不断取得突破，设计出可用于药物、疫苗、纳米材料和微型传感器的蛋白质。而哈萨比斯和琼珀设计出名为 AlphaFold 2的 AI 模型，能够预测几乎所有现存蛋白质的结构。目前该系统被190个国家的200多万人使用，普遍用于科技研究。蛋白质充当激素、信号物质、抗体和不同组织的组成部分，而 業界認為佢哋嘅研究成果將會對國際嘅醫療領域做出卓越貢獻，尤其係喺醫療救援等多個領域幫助專業人員快速取得突破。好啦，今日嘅報道就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Thank you.